生命走到尽头，当死亡渐渐逼近，
当恐惧、悲伤、不甘、绝望一一出现，
让我们关怀面对死亡的人，
与他们同走人生最后的一段旅程。
梁晓老师主讲，良友圣经学院特辑《临终关怀》。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主内平安，我是梁晓老师。承接着第一集课程分享有关临终关怀的定义和内涵，那我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临终关怀的重要意义。在设计这一节课的内容时，梁晓想到了过去在国内偏远山区我自己所服侍的一群麻风病康复者。在我的服侍的经验中，他们由于深受麻风杆菌病毒的侵蚀，不单只肉体蜡黄发臭，长满水泡，又或溃烂和被刮伤而留下伤痕，很多人的手和脚还被截肢。这种的惨况让我能够感受得到病人因为神经系统病变而失去了痛的感觉，却相反活在了一个极大的危险中。我又想到了自己在医院接触的晚期癌症病人，我曾经亲眼目睹他们要因忍受化疗所带来的副作用，身体剧烈剧痛的样貌，又或是看到在长期疼痛煎熬下，那一副因无心照顾自己只有皮肤包着骨头的身子。也许当你问他们，你觉得自己能够熬下去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是会咬咬牙根回答说，我还是想撑下去，但这疼痛真的受不了了。对于绝症病人来说，疼痛是如此剧烈，而且无力摆脱。若有疼痛缓解下来的短暂时间，他们是应该真的感受到多么的轻松啊。然而相反，那些失去了痛觉神经系统的麻风病人来说，失去疼痛组织系统所遭来的可怕虐待，我们又怎样能够承受呢？这样的人生经验让当时的我领悟到，如果我们忽略了疼痛，我们便无法真正感受病人的痛苦了。如果我们因疼痛而退缩了，我们便无法继续关怀那些在疾病困苦中的人。除了肉体的疼痛以外，罹患绝症的临终病人还要承受心灵的痛苦。我认为最大的痛之一就是面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助。死亡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世上生命的终结，令人感到害怕。但同时，死亡的吊诡又在于它是人生历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一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它可以指导生命，让人们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对生与死的根本看法和态度会有所不同，不同的人生观对生与死有不同的价值评价，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死观。但是我们能够共同认识到的是，凡人皆死，在世上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人的生老病死是谁也无法拒绝和回避的自然规律。在梁晓老师的我自己的实务经验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病人里，有的人对死亡的态度是完全拒绝，不容让自己思考，甚至不允许讨论死亡。这是人因应具有高程度消极性的死亡时常常有的策略，我们逃避思想或遗忘死亡必然存在的事实。有的人能够视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甚至对死亡使自己不再痛苦抱以一些的期待，而大部分的人在临终阶段存有对死亡的恐惧的心情，除了本身死亡过程是具有折磨的，那死亡还带给当事者与世界永远分隔的痛苦， 这也是我们恐惧的最大来源之一啊。人生旅途的最后阶段通常称为临终期，从医学角度来说就是濒临死亡期。那据有关资料对死亡情况的统计，大部分病人是在生活不能自理、深受疾病之苦或者植物人状态中告别人世的。而这其中有许多的人也带着未了结的事宜或心结辞世。纵然死亡让疼痛得以解脱，但不完美人生中的遗憾和对人世的眷恋不舍，也是众多垂危者的临终情怀。我们尚且理解人本能上回避死亡的反应是正常的，但若因恐惧而禁止探索死亡，无异于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把握与价值的深化。事实上，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不应置身事外的人生议题，有深入面对与探索的必要性。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节。
关于死亡，传道书的作者慨叹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好，这是传道书三章二节所记载的，还记得吗？那我想说的是，这里的有时除了有时间性的概念，它更暗示着当生命诞生时，我们就在没有选择的权利下被放进了一个宿命的方向上，而且人无法改变死亡的结局。若一味执着的与此争斗或者是抗辩，终究在生命的本质探索中失去方向。所以经文中便再有传道者的质问，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看似荒谬的嘲讽道出了部分无情的事实，人真的不一定能够享受他努力的结果。死亡很可能就是造成这无情事实的主因。我们很多时候没办法用过程重于结果的逻辑来否认当农夫享受艰苦奋斗的过程，而不同时以最终享受自己耕种收成的结果来成为过程中自己付出的动力。死亡的悲凉还体现在死亡本身就比生命活着的时间长，你有想过吗？于是死亡本身比生命活着的时间长，便将那些将死亡赋予正面意义的人在人世上所在乎和追求的价值冲淡了呀。比如有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借着种种的捐款捐功德来为自己留名，离世后他的名字功德或许仍然会被人纪念和歌颂，但这一切似乎只是对生者构成意义，但对已逝世的人来说，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他死后的生命是没有感觉的，那些原以为很重要的不会永远重要。在死亡里，实质上我们一点分别都没有。如果这是我们生命的终局，我们又为何要对今生这样的执着呢？悲观宿命论的人这个时候就会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挂念。当我们用宿命论的死亡观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时，就会很容易认为，纵使我们明明知道生命只可以活一次，并不一定等于我们会因此变得更积极、更努力。相反，正因生命终究逝去，而我们又不能带什么离去，随随便便无欲无求就可以了。这就是宿命论的人常常有的态度，是不是？ 可是稍微积极一些的人认为今生就是永恒，于是他们会拼命建立事业，建立自己的成就。但谁知死亡突如其来的降临时，才发现生命好脆弱，好脆弱，自己过去投资的方向是错了的。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罗马书5:21。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什么是恩典，让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复合，可以永远和你在一起。赞美你的丰厚宽广和慷慨大量，赞美你永恒不变的爱。谢谢你主耶稣。
基督教信仰的死亡观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信仰认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以及赐予宝贵的生命给人类，在他原初计划中将永恒给了他所爱的人类。创世纪2记载，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违背了耶和华神的旨意，受到魔鬼撒旦的引诱，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从此罪进入世界，人因犯罪的缘故要付上死亡的代价。罗马书6:23我们可以看到，人人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死亡是人类犯罪的审判，当我们在世上的肉体消亡后，在末日审判的日子要面对第二次的死亡。然而上帝爱我们，他不愿看到我们永远的活在罪中，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以自我受限的方式为全人类做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那就是神他自己为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欠舍命，他用自己的死换取我们的死。梁晓，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罗马书的啊，我常常在罗马书里面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罗马书6:9经文的意思是，我们能够因主耶稣基督而获得新的生命，在结束肉体的生命后，灵魂不用面对第二次的死亡。哥林多后书5:1-4也道出了我们的灵魂进入天上的居所。圣经告诉我们，最终的盼望是上帝为我们造的新天新地。启示录21:3-4上说，在那里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如此话说回来，尽管面对死亡，生命的脆弱和无奈，义人未必因其义将死亡推迟，行恶者亦不会因其恶将死亡拉近。兢兢业业的善良人与惶惶不得终日懒惰人，在死亡面前是一样无力的。但以圣经为中心的生死观也导引至更积极的方向，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监察他所造的世界，他的公义终要领到。我们相信上主必审判义人与恶人，死亡可以拿去义人和不义之人的生命，却不能使义变为不义，不义变为义。就算在此生我们不能带走任何也许我们的生命也不会被世人纪念，但在主的眼里，纵情享乐的生活便不是无所谓的了。传道书12:13-14经文记载，敬畏上主，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主都必审问。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亲爱的同工，良友圣经学院的听众朋友们，死亡确实有其残酷性，但却不应该构成一个基督徒生命不再前进的借口。上帝已经完成了一个拯救的计划，这计划能够让你活在不断上腾的希望里。这就是基督徒的生命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生命不同的地方。基督教信仰的价值观在临终关怀服务中也就这样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教育功能。大多数哲学及世界普遍的价值观教导人们勇敢面对死亡的事实与挑战，其主要责任与功能就是刺激人们经由自身对死亡的体验与探寻，去试图挖掘死亡可能的意义与价值。而基督信仰却更进一步地解决了死亡这个问题，为人类提供跨越死亡的希望。圣经罗马书五章十八节记载，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人堕落犯罪必须接受死亡的后果，但由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在木头上承担过犯，原本死亡所构成今生的恐惧与来世的无望被颠覆扭转。死亡对信靠神儿子的人来说，就是地上劳苦的终结，天上荣耀与安息的开始。基督徒固然认同普遍价值观衡量下死亡带给生命的限制与脆弱，但我们亦认为主再来时施行的审判和第二次死亡带给人类的威胁是所有人无法负荷的。只有接受基督十字架救赎的人才能获得新的生命，才能获得最后的转化与延续。在人的生命即将走向尽头的时候，临终关怀服务的终极目标是希望让死亡变得不再狰狞，不再恐怖，是吗？使人们在这种没有痛苦、遗憾、有尊严的情况下离开人世。那对比普世的死亡观，圣经可以为临终病人与病人家属带来更大的盼望，他为在人生末路面对终极命运的人提供解决生死问题的出路。胜过死亡的力量来自基督得胜死亡的力量，我们可以因着基督的复活获得新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能够为人带来希望啊。神学家史荣本关于死亡的讨论中，我在这里也稍稍的分享一下。 他说，面对人类的苦难，上主为人类提供了两个方法来面对。第一，人类身体的构造说明人类只能忍受痛苦到某个程度，而一旦超过了，他就会死亡。第二，死亡就是对任何苦难的一个限制，苦难永不会是无止境的。当我读到神学家史荣本这一点的分享的时候，我觉得这倒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基督教信仰死亡观带给生命个体的安慰。当我们不再过分悲观和无望地看死亡为受造物自然要面对的过程，并努力协助临终病人接受死亡，是这样的，相信他会因此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来临。我们无法阻止死亡带给人类生命的破坏力，我们确实只能被动地握起病人的手向对方道别，但却能主动地引述耶稣在约翰福音11:25的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对临终病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段安慰的话，也是我们基督徒的确信，我们唯一的盼望。基于救赎的恩典，我们必会在永恒中相见。身为基督的追随者，那荣美的期待就是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就是要与他生命的主面对面的时候。当我们把死亡看成一个启示和团聚的时刻，我们便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死亡，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我们也可以翻开哥林多前书15来细细的去询问保罗对死亡的态度。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要战胜死亡的权势，以致我们在肉身必死的痛苦中看见希望。有一句话说，我们在生之中即在死之中，因耶稣基督的缘故。这句话还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在死之中即在生之中。我再说一次，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在死之中即在生之中。死亡被耶稣之死杀死了，死亡成为一个过程，让那腐朽的身体可以转化成一个更新的生命。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在我们施行临终关怀的实际经验中，不是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人都对死亡坦然无惧的，而深信死亡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威胁的人来说，他也不一定可以在临终的每一个阶段都欢欣地迎接死亡，尤其是一些例如年幼罹患绝症的孩子，或者是生命意外发生死亡的情况。如果说瘦高年迈而死，也许是有福的，但那些不是这样死去的，我们所经验到的死亡的痛苦，就是毫无准备的彻底的中断重要的关系，这必然会带来很大的困惑、遗憾和不解。所以基于圣经为中心的临终关怀的内涵，应当包括接受生命可能不受我们控制的事实，并有能力与上帝的奥秘和不可知平安的共存，这绝对不是容易的工作。相对集中在生理提供照护的医护人员和灵性的关怀者，要承受自己和病人对生命不可控、不可知的无力。如今，我们还要去学习如何在没有答案的无助下提供扶持，如何在不可知中与病人同在，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在提供临终关怀服务的时候，往往很想为病患者找到解决方法，好，我们就很想要给他一些的答案，甚至我们太快给答案，或跟他讲一些的道理。但坦白说， 这份渴望临终者不带遗憾的离世的善意，却因着缺乏与其在痛苦里挣扎，并在这个挣扎中有深度的同在的经验，而无法有效地将你的善意传递给病人。临终关怀不一定可以让临终病人不带遗憾地离开，也不一定可以让他在爱中离开。纵然这是我们做临终关怀的目标，但生命无法由助人者掌控啊！作为临终关怀的助人者，更不是完人。我自己的倾向是以不完整看待善生。助人者面对临终病人的灵性关怀，所释出的善意是关乎一种适应和承受悲剧的能力，而不是一套以阻碍或改变死亡导向的解决方法。愿意我们继续以基督为中心，用爱心委身积极的态度爱护病人及其家属，不论其财富、社会地位、信仰背景如何，在他们面对疾病和死亡时，从你细水长流的关怀中得到心灵的平安。那梁晓在这个课程节目里深愿上帝与你们同在，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全能真神，万福恩怨，就是我心常赞美，主赐恩典永流不断，应当颂。